历史决议摆唔平党内，习近平唔敢点名批评邓小平江泽民。网民视讯拍摄新疆集中营，专家话再添新证据。美国议员力争年底通过新法案，加强对中竞争力。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1年11月18号礼拜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网民关关依据美国媒体 BuzzFeed News 以卫星影像所汇集成的新疆集中营地图实地探访拍摄，并且将视频上传网络，引发广泛关注。有专家说视频协助证实新疆集中营真实存在。视频的标题是寻找新疆集中营城乡随拍。关关在10月5号将视频上传到他的个人 YouTube 频道。在视频入面，关关表示由于中国政府的规定，现在外国记者已经很难再进入新疆境内采访报道，但是我可以啊。关关实地探访了位于新疆境内八个城镇的18个被命名为戒毒所、看守所、培训学校、职业教育中心、拘留所和教育矫治局等等的拘留设施。关关表示他必须处处小心谨慎，否则自己就要入集中营了。视频入面出现的这些设施大多数都有铁丝网、守卫塔和高围墙的特征。多数地点在百度地图入面亦都未有标示。部分设施的外墙上面出现了劳动改造、文化改造等等的标语。视频还捕捉到不少设施的周围都设有多个监视摄像头。新疆很多个地方的路上面亦都有所谓的检查哨。除此之外，新疆达坂城区一个看起身正在建设的营区亦都被拍摄到。营区周围有高围墙和守卫塔，营区外面亦都有土堆。关关强调他只可以拍到围墙外有限的影像记录，并且表示自己上一次踩车去新疆的时候和当地的汉人打听，得知的确是有大量的维吾尔人被当作廉价劳工外包到其他地区做嘢。视频发布之后已经有超过90,000次观看，外界亦都开始担忧关关的人身安全。不过德国之声中文网分析话，据关关近日在推特上面分享的内容判断，关关目前人不在中国。根据视频开头的说明，视频是在2020年拍摄。协助 BuzzFeed News 建立卫星影像地图的建筑师 Alison Killing 在推特发文表示，这些影像提供了最新的资讯，亦都协助证实这些设施确实是在教育营、集中营。在过去曾经大量运用卫星影像对新疆集中营进行研究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的研究员老师 Nathan Roser 在推特上面透过交叉对比分析了关关的视频影像。他指认出视频拍到的刚刚建好的新监狱位于乌鲁木齐市第三看守所的最西边，是新疆当地最大的集中营。老师表示，根据统计，新疆总共有385到400个拘留设施，而关关的这个视频入面看到的只是新疆已知拘留设施总数的5%。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的全文终于在11月16号由中共官媒发布。外界注意到习近平在决议入面暗中批评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决议在鼓吹习近平时代公职部分的时候是这样写的，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事业取得重大成就，同时面临不少长期没有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以及新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这个是不点名地批评了邓江两个时期。 中共太子党经商的源头确实要追溯到邓小平时期。他推动的所谓改革开放，就是打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旗，开放中共权贵家族直卷商界，瓜分经济利益蛋糕。1989年六四事件的缘起亦都是反官倒、反腐败。之后习近平南巡讲话，进一步开启权贵垄断资本的大门。江泽民时代以贪腐治国，腐败蔓延到整个官场，无官不贪成为常态。之后决议又说，改革开放以后，党内也存在不少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力缺乏问题，存在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问题，特别是对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执行不力，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风气不正，特别是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以中央的也有之，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贪腐程度触目惊心。虽然决议入面措辞相当严厉，甚至连续使用曾经用来暗示反习政变的词语，但是只是暗中批评，不敢点邓小平、江泽民等人的名字。这个令人联想到习近平在十九大为了顺利修宪和江增派系达成协议一事，这一次他是不是又为了六中全会的决议再度和党内的反习势力达成权力交换？至少中共官媒变相承认中共内部确实存在巨大分歧。在发布第三份决议全文的同时，新华社亦都发布习近平对这份决议的说明，其中提到征求意见过程入面对决议稿做了547处修改，召开了三次常委会、两次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可见争议之烈。最后习近平隐晦让步，表示前两份历史决议的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最后呈现在决议入面的结果就是，习近平刻意没有提及邓小平第二份决议确立的改革开放、废除终身制以及反对个人崇拜，但是同时又不敢明确反对第二份决议，批评邓江时期的腐败乱象，但是又不敢点名。习近平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推出这一份矛盾的所谓历史决议，主要目的是确立他在党内权威地位，为二十大连任铺路。正如他在十九大的时候为修宪、取消任期限制和江增等政敌达成妥协的时候面对的局面一样。但是习近平当初停止打腐之后，江增并未停低反对他的脚步。最近从中共内部传出多个政法官员图谋行刺政变的消息，就证明了这一点。在不敢明确打击党内敌人的同时，习近平的第三份决议还继承了中共的历史罪恶，即是腐资产。对于江泽民、邓小平发起的六四血案，决议说这个是严重政治风波。而中共其次鲜明反对动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在他的历史决议入面站在中共的立场上面，肯定了这场镇压，基本就是继承了这一笔罪恶。从推出第三份历史决议开始，习近平拉开备战二十大的序幕，外界相当关注中共政坛未来一年的动向。日前美国议员重新开始努力争取推动通过法案，以加强美国和中国竞争的能力。据美国之音消息，11月16号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在参议院院会的时候发言表示，长时间未见进展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 USICA 将会被纳入国防授权法 NDAA 入面。舒默强调，这一项庞大的年度国防开支授权法案在年底之前必须得到通过。舒默进一步解释说，在上一代世界晶片供应的大约三分之一是由我们生产的，现在只有不到12%是美国制造，而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超过了我们。这个伤害了美国工人、美国消费者和美国国家安全。我们应该在今年通过美国创新与竞争法， 这个是一部两党的议案，这样我们可以加强国内的晶片生产。今年6月份，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在参议院以68票对32票获得通过，但是在众议院仍然未获得表决。报道说，若果法案通过，将会提供190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同中共竞争的领域，包括半导体生产、技术安全和美国劳动力培训。另外，法案还将会对在美国从事盗窃知识产权或者网络袭击活动的中国公司自动实施制裁。上个礼拜，路透社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中共目前正在加大力度，通过致函美国商界高管，敦促他们游说国会修改或者撤销这一类对中负面法案。35岁的中国女子网球名将彭帅，今个月初在微博抛出震撼弹，曝光自己被75岁的中共前常委张高丽始乱终弃。之后彭帅一直下落不明。虽然国内没有人敢提及这件事，微博亦都设置了敏感词过滤消息，但是事件在国际不断引发反响。继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职业篮网总会 ATP 以及多名球员发声之后，世界球王祖高域在11月15号亦都首度表示，这一切太可怕了。祖高域当日在意大利杜林年终总赛小组赛比赛之后接受访问的时候，被问到彭帅事件，他说，虽然我没得知太多的消息，但是我在一个礼拜之前的确听过这件事。老实说，他失踪的事太令人震惊，更何况是我前几年在巡回赛里面经常见面的球员。我希望他没事，这一切太可怕了。我可以想象得到他的家人会有什么感受，你知道的，因为他失踪了。彭帅失踪震惊国际网坛，很多知名运动员在推特创建并且转发彭帅在哪里 Where is Peng Shuai 的标签，不过北京始终未作任何回应。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在16号表示，北京冬奥剩下3个月就要举行，如果全世界的体育、人权、女权的团体一起发声关注彭帅事件的话，相信会对中共形成很大的压力。此坂明夫同时爆料说，有消息指彭帅发出指控张高丽微博的第二日一早，他在北京居住的小区来了很多警察，从此彭帅失踪，外界再都没办法跟他取得联系。此坂明夫在一个礼拜之前就发文呼吁救救彭帅，他当时分析并且透露，彭帅在国内被治安当局软禁，失去了自由，这个是一个当代恶霸强抢民女始乱终弃的事件，也都是有代表性的女权和人权事件。此坂明夫认为这件事应该和权力斗争无关，不过旅美民运人士黄丹随后在面书发文表达另外一种意见，他说彭帅的事件并不简单。黄丹提出的一个判断依据是中共对这个指控一直沉默，而这个正正亦都是北京当局目前的做法。黄丹说，张高丽作为前政治局常委，他的形象关乎到中共高层的整体形象，中共理应通过胡锡进之类的外围发言人的嘴做出一定的澄清，但是奇怪的是，至今中共完全置之不理，任由外界议论纷纷，这个才是最耐人寻味的地方，难道张高丽被人抛弃了？中共的宣传机构不出来为张高丽辟谣，就足以令我们做出这样的判断，彭帅事件没那么简单。因为实地报道武汉疫情而遭到中共重判四年的公民记者张展，近日传出性命垂危，各界纷纷呼吁北京放人。海外民间组织人道中国理事王剑雄在社交平台面书发起联署，呼吁上海当局给张展保外就医或者监外执行，强调张展若果发生不测，上海公检法司将会背负永恒的历史罪责。这一份题为关于给予张展全面身体检查和紧急救治的呼吁书，自11月12号起到现在已经有300多人联署，包括人权律师唐吉田、谢阳、黄宇、黄全章等人。 呼吁书话，张展嘅字典入边冇苟且呢两个字，呼吁上海当局唔好再拖延，试图令佢屈服。呼吁书强调，如果张展绝食身亡，必将会有一场国际国内谴责控诉嘅狂飙。嗰个时候冇边个系赢家，而上海公检法司将会背负永恒嘅历史罪责。参与联署嘅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党部副主席戒立健表示，一个女子向呢个世界上最大嘅一个流亡政权做一个抗争嘅一个反抗，呢种精神我哋都感觉，我哋再唔同佢讲说话，或者我哋唔帮佢呼吁嘅话，我哋真係有一种负罪感。11月16号中共网信办就10月份公布嘅网络新闻稿源名单作出进一步指示，话清单会动态更新，冻结违规单位，转载被冻结单位嘅稿件亦都视同违规。10月份中共国家网际网络信息办公室在官网公布一份网络新闻稿源名单，包括中央新闻网站、中央新闻单位、行业媒体、地方新闻网站、地方新闻单位和政务发布平台等等，一共1358家稿源单位。要求新闻网站转载新闻的时候，必须依据最新名单，若果超出范围将会开罚。而被指同黄岐山关系密切，以爆料感言见长的大陆媒体财新网就不在这份名单之上。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栏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